德武用的是唯恐对方生气的语调。这个女孩子不需要知道这些，你应该更多的关心音乐、跳舞、影视信息和读书，特别是多读一点经典文学作品，对你改善心境是有好处的。何况你问这些内容我也不知道啊。你知道得很清楚，你当过中国998核武部队的作战局长，这些内容都存在你的脑子里，你如果连这些都不知道，还怎么当局长，怎么去指挥打仗？德武再一次愣了一下，我好像从来没告诉过他我是做什么的，他一向对任何事情都漠不关心，怎么会知道我的职务？也许是他哥哥告诉他的，他记住了。金莹催着说，说吧，我很想知道那些内容。如果他不是一个病人，他这种说话口气早就令德武发火了。可有什么办法呢？跟病人打交道，你只能忍耐。金莹继续追问，你没有听清楚我的问话吗？德武耐心地向他解释，
你听清了，既然你知道了我的职务，那我就告诉你，你说的这些内容我的确知道，但它是我们国家的核心机密，是有关国家安全的最重要机密，因此我不能告诉你。何况你知道那些也确实无用，它对你的身体的康复毫无益处。
金莹显得异常执拗而认真，对我有没有用处咱们以后再说，我只问你愿不愿意给我说这些内容。德武依然笑着，
哎呀，你真的不需要知道这些。
金莹的声音里带着点威胁的味道，你只说你愿不愿意告诉我吧。这让德武的心里一沉，金莹可不要钻牛角尖，为这个问题毁了金莹的好心情。
德武问，你愿意听实话吗？
你说吧。
德武说，我不愿意，我也不能，希望你能理解。
德武话虽说得坚决，但语气仍然是轻柔的，生怕惹他生气，使他病情加重。金莹的神情也冷了下来。如果我强迫你说的。德武再次笑了。
我相信你不会强迫我的，我们不是好朋友吗？你觉得强迫朋友做他不愿意做的事儿好吗？
德武想转移话题，他感觉到这个话题太容易弄僵了。现在看，不强迫你是不行了。
你怎么强迫我？
德武宽容地笑着，以为金莹还在说着所谓的病话。如果你不告诉我这些内容，我就对外人，包括你们998部队的人说，你借照看我之机，偷窥我，猥亵我，强奸我。据我所知，你在这方面可是有前科的。你的没有提升和提前退休，就是因为这方面的原因。说出去，你部队的人肯定会相信的。
什么？
德武脸上的笑容先是一下子凝固了，之后就被惊骇代替了。
哼，我会对人说，这些日子我们住在道观里，你就对我下了手，不但强暴我，还故意安排这套房子，迫使我和你同居，天天玩弄我的身体。即使我俩白天散步，你还要我做亲密举动给别人看。
你，德武从没想到他会说出这样可怕的一番话。而且道观就在你的家乡，传出去你在家乡也势必会身败名裂的。 德武这时除了把眼惊恐地睁到最大，再也不能做别的动作。金莹说这些的语调是那样的冷静和冷酷，和平时病中的他完全判若两人，简直和一个要置人于死地的正常人一模一样。你仔细想想吧，说还是不说？金莹说罢站起身来，在屋子里来回踱步，他平时的病态已一扫而光。不说，你的名誉和名声将彻底毁掉了，而说了，你什么都不会损失，不是吗？
这一定是见鬼了。
德武一边在心里疑惑，金莹究竟是真的有病还是假有病，一边向隔壁高声叫了一声：“
金满！”
他现在只能向金满求助了。他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妹妹，一个如此病态心理的妹妹，一个如此恩将仇报的妹妹？金满在隔壁哦了一声，慢腾腾地走过来，推开门问：“孔大哥，有事儿？”德武向他指了一下金莹，话中不由带了气：“
你问问你妹妹想干什么。”“
锦燕儿，你想干什么？”
金满看着他妹妹，面带着一丝莫名其妙的笑意：“
我想让他告诉我点儿有趣的东西，是关于998核武部队的，他明明知道却不告诉我。”
金满笑着：“那孔大哥就告诉他呗，反正那些东西都存在你的脑子里，也是闲着。”德武更是有些吃惊了：“
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？哎，你是一个当过兵的人，你难道不知道部队有保密规定和纪律吗？我怎么可以把国家的核心机密告诉你妹妹呢？她一个病人知道这些又有什么用呢？”
金满依然满脸笑容地看着金莹：“
你没有把用处告诉孔大哥？好吧，我本来想以后告诉你的，既然你执意要问，那我就说明，你如果告诉了我这些情况，我会卖出很多钱，然后分你相当一部分。”
卖钱？
德武惊得眉毛都飞走了：“
你究竟有病没病？你说的这些话还是病语吗？”“
你想知道的事儿太多了，好吧，那我就把真情告诉你，我没病，我说的全是真心话。”
德武更为惊异，他转向金满：“
他把我给弄懵了，他真的是没病吗？”
德武以为金满是要摇头的，但没想到金满竟然点了头，他彻底呆了，不相信的喃喃着：“
你是说，他这么多天，所有的病态都是装出来的？”
那金莹这时笑着：“
嘿嘿。怎么样，我真的还像一个心理疾病的患者吗？没有露出破绽？”
这话让德武像挨了一砖头似的跳了起来，叫：“
潘金满，你搞什么鬼？他既然没病，你为何骗我他有病啊？让我这样小心翼翼地照料他这么久，你安的是什么心？”
金满笑着：“别急嘛，哎呀，不用这个办法，你会老老实实和我们一起住这么多天？你会和锦英谈核武器发展变化？你会上了他的床？”“
你无耻！”
德武怒不可制，他根本没想到他赤诚相待的战友竟然是这样欺骗他的。“
你为何要这样骗我啊？为什么？”
潘金满倒没有生气， 指了指椅子让德武坐下，别激动嘛，我给你慢慢说说原委。我们所以这样对你，归根结底是因为你是998核武部队的作战局长。如果你不是作战局长，你想让我们这么费事找你，我们也是不会的。我们这样千辛万苦，费尽心机，就是希望能从你的嘴里了解一些关于中国核武部队的真实情况呢。孔德武忍住胸中的怒气问，这么说你来京打电话找我叙旧，帮我女儿出国留学，带你装病的妹妹回国，都是预先设计好的？
对，你猜的对。
德武倒吸了一口冷气，他现在才明白自己遇到了什么。德武无比震惊地看住潘金满，因为过度吃惊而一时不能发声。我竟然真的遇到了间谍，间谍竟然是这样的，是自己曾经的战友，是热心帮助过自己的人，是自己赤诚相待的人。过去部队保卫和情报部门一再提醒机关干部说间谍在我国活动频繁，德武听了总觉得那是离自己很远的事儿，觉得凭自己多年的历练，如果他们来到身边必能一眼识破他们。而现在自己竟然和间谍在一起生活了这么久却浑然不知，还把他们当成了挚友和恩人，给了他们最细心的照顾，一点儿也没看出来他们玩的把戏，一点儿也没看穿他们的伎俩。我真是昏了头了，天哪！雨还在下，但依然不大，雨丝被风吹起，像悬挂着的纱。嘿嘿，是不是有些意外呢？金满笑着问，满脸的得意。以德武心中的那股怒气，他真想扑过去狠捶对方一顿。你竟敢如此玩弄我对你的战友之情和信任。但他知道那种泄愤的举动已与事无补，现在要紧的是拿出应对他们的主意。除了金莹刚才说的那些内容，你们还想了解什么？嘿嘿，凡是你们作战局长知道的事情我们都想了解。比如说你们998部队的各套作战预案，下属各作战部队在各预案中的任务、启动程序、库存及开库密码、指挥员战时位置、首长的战时位置和联络密码、战时大城市的防控措施、战争预警系统的运作等等等等。还有吗？当然是越多越好了。还有战略核潜艇的联络密码和方法，战时对敌方卫星可能采取的措施，核材料的存放地以及其安保规定等等。
还有什么？
再就是作战的详细计划，包括兵力编程和火力计划、短程导弹和巡航导弹的使用数量等等等等。
德武忍不住地冷笑了一声，
很全面吗？这些东西谈完之后我们可以继续聊，但凡是你知道的情况我们都感兴趣。
谁派你们来的？
按说现在不需要告诉你这个，
但考虑到我们是战友的关系，我可以……
德武嫌恶地叫了一句：“别提战友这两个字，只说谁派你们来的。”
金满答得很干脆：“
我的公司呀。”
德武瞪住他：“你的公司？你开的不是留学中介公司吗？”实话告诉你，留学中介只是我掩护职业之一，我那个公司的真正业务是情报买卖。如今世界上有许多做情报买卖的公司，哎，有一个公司呀，一年的利润可以和一个巨大的实体企业相比，那赚的钱数那多达数十亿美元呐。 德武让自己的声音尽量平静下来。你从我这里弄的情报完全是为了卖钱。
对对，太对了。
怎么会干起这个？暂时还不想告诉你，先回答我的问题吧。
德武说，其他赚钱机会有的是。
耶，人各有志嘛，我刚才已经告诉过你，这个行当是世界上赚钱最快的行当之一。我的一个熟人去年干这个就赚了7000万美元呀。
你已经赚了多少？
这属于商业机密。啊，不过你既然有兴趣了解，我可以简单的给你透露点。5年前我在上海搞到的一个生物科学研究报告，除掉各项开支啊，我呢净赚了130万美元。4年前我在广东搞到的一项医疗技术情报，净赚110万美元。3年前我在北京搞到的一份航天技术情报，净赚80万美元。
德武心中惊道，利润还真丰厚啊。
和军事情报的利润相比，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情报还是差得很远呢。世界上愿意卖军事情报的买主也更多，也就是因为这个，我转了方向，而且想起了你。
什么人对中国军事情报感兴趣？
对中国情报感兴趣的人很多啦，只要我手中掌握了这份情报，买家很快就会围上我成堆的买家。
你会卖给谁？
谁给的钱多就卖给谁呗。
总共有几个买家？都是哪些国家？
总共有几个买家你呢就不必知道了。我能告诉你的是，我们一般不直接与某个国家的情报机构打交道，因为那有风险，他们有时会变脸，会与利益相干的国家联手对付人，所以我们通常只和情报公司和私人军事公司打交道。
德武又是一愣，私人军事公司。
金满有些不屑，孤陋寡闻了吧。告诉你，现在战争的运作也不断私有化和外包，很多的战争啊，看上去不再是国家行为了，而是由私人军事公司来进行的。这些私人公司要么就是为意识形态而战，要么就是为宗教信仰而战，要么就是转为钱而战。眼下真是这些私人军事公司对各国军事情报特别感兴趣的时候。
跟他们做情报买卖，一爽快呀，一手缴获，一手收钱啊。当然情报必须是真的，一旦被验证有假，卖情报的一方就有可能要掉脑袋。有些战争发起者就不是一个国家，明白吗？